弟兄姊妹们平安，能够有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地方能够来敬拜神，实在是一种福气，你觉得吗？是不是？那弟兄姊妹，我们来这里我们要什么呢？你今天这里做什么呢？你最想要是什么啊？我们在这里来敬拜神是吧？我们在这里我们应要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爱他，我们来亲近他。好，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我们专注在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身上，因为他是最宝贝的，也是最美丽的，是众万国所羡慕的。我们的心应该给羡慕主，我要更多更多来得着你，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赐给我们独生的爱子，他是如此的美丽荣耀，如此的吸引人。主啊，愿意再一次的来吸引我们的眼目，让你爱子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被高举，让我们心深深的被他吸引，我们愿意快跑来跟随他。主啊，愿你自己的喜悦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自己的同在护庇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赐福给我们。主啊，你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今天在这里的聚集。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好，我们一起再读一次。今天是讲了一个故事，很短，这故事虽然很短，但是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反省。我想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蛮熟悉的，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到11节到13节，好吧，我们一起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长大麻风的，长过麻风的，有没有人看过？有，有人点头。那现在比较少，因为医学发达，已经可以治疗这个麻风病。那在当时的话，麻风病就像今天的有一些的癌症一样，是没有药医的，是个绝症。而且这些麻风病人可以说比患癌症人更可怜。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非常害怕他们，因为麻风是会传染的，而且是个绝症，而且被这个社会所弃绝跟隔离，所以他们身心灵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折磨。这个麻风病，有人学医的，麻风病是一种好像类似肺结核的病菌，引起感染引起的。那这种患到麻风病的话呢，他的身体、他的皮肤、肌肉，甚至他的神经系统都受到这种病菌的一个侵袭。那得到麻风病的话，他这个神经末梢，常常就会被侵蚀而失去了感觉。所以麻风病人有时候被水烫到他也不知道的，被刀伤到他也不知道，切不会痛的，曾经发生过有麻风病人他的手指头给老鼠吃掉他都不知道了。所以这种人相当可怜，你看看他因着意外啦，因着这个病变的关系失去几个指头，脚趾头、手指头失去是很平常见的事情。而且很糟糕，就是他们的面貌，会被溃烂，然后有的没有鼻子没有耳朵，是相当可怜的，这个病呢要一直随着他们一生，不断的就溃烂，然后一生到他死的时候，这是相当相当可怜的。然后在情感方面，他们一被查出说你患了麻风病，马上跟他的家人要隔绝了，送到偏远的地方去，他们就失去跟自己的父母亲、跟自己的配偶、跟自己孩子那种一起生活的福气，必须完全被隔离。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宾汉》，不知道你们看过《宾汉》Ben Hur。那他受到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同事的陷害还是怎么样，我那时候看了，我很多年以前看了，还很年轻。他因为被陷害，结果他这个豪宅好像被充公了，那他有一个妈妈跟个女儿就被关在地窖了里面，关在那里以后呢，就不幸染上了麻风，大麻风，就被送去一个山谷里面去隔离，住在那里。 那他们所吃药的吃的食物呢，就必须从外界那些守卫啊，从山上很高的地方就吊着一层一层往下送。那住在山谷里面、山洞里面呢，就一群长麻风、长大麻风的人。那些人就像死囚犯一样，就关在那里一生啊，完全跟外界隔绝。你想想看，这种人真是有时候会觉得生不如死，隔绝完全是就关在那里，心灵的孤单跟痛苦很难想象啊。那这十个长大麻风，你看，他还有一些活动的空间哈，啊，不像冰寒那样被关起来哈，隔离在一个麻风镇这个村庄里面，还有一些的自由。但是根据摩西律法啊，这些患了麻风病的人，一看到有犹太人走过来，他们必须做一件事情，有没有知道？他要喊叫，喊叫什么？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他告诉人说，我是有长大麻风的，你不要靠近我。你看他这个在社会上跟人是完全隔离的，你很难想象啊。这是在心情方面，然后在属灵方面的话，从圣经里面的记载，在犹太人历史里面有几个有名的人得到大麻风， 你知道几个？摩西的姐姐叫什么？米利暗。那米利暗有一次，他就因不知道是不是嫉妒他的哥哥啊，那就毁谤他，因为摩西娶了一个黑女人哈，古时女子，他就在那里毁谤他哈，毁谤摩西啊，毁谤这个神的仆人，所以神就让他长了什么大麻风，把他隔离起来。另外有一个以色列王啊，犹大王叫什么名字？也是患了麻风病的。乌西亚，那乌西亚，我们去读他的历史，你知道他实在是也是一个爱主的，也是敬虔的。他跟其他的王，他算是一个好王，好王不多见的，他算是个好王，是爱主，是个敬虔的。但是他有个毛病呢，什么毛病呢？他心高气傲，像我这么爱主的，因为什么？如果你爱主，你热心侍奉，小心啊！他又觉得我可以像祭司一样，我也可以去烧香了。为什么只有祭司可以？我这么爱主人，我可以自己去。可是那时候是律法时代，弟兄姐妹，他就在他上香的时候，那些勇敢的祭司抵挡他，但是他还是硬着要上香的时候，马上他的额上怎么就发出大麻风了？他自己大家就赶快叫他退出去，退出去，因为神就处罚他了啊！这个人患了大麻风。这第二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第三个。啊，乃曼是外邦的一个元帅啊，他是有大麻风，但是在犹太人里面有一个因着乃曼的关系染上了大麻风的，基哈西，对，他是以利沙的仆人。那时候元帅乃曼就写信，那个亚兰王就写信给以色列王嘛，说你来医好我这个心爱的元帅啊。结果那个以色列王听到就撕裂衣服，他说这个是行戏找我们，哪有大麻风被医治的，现在他要来，明明就是想找借口来攻打我们，在哀哉啊，怎么办啊。后来他们把他送去的以利沙嘛，先知以利沙送去以后，那就让他去约旦河里洗澡七次，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我就不讲哈。那他就说，哎呀，很好，你医治我就请你，他带了一大堆礼物就要送给以利沙，以利沙一个也不拿。等他走了以后，这个基哈西啊，他说我指着主民讲，我一定要得到，他去给他要了几个金子还是衣服之类的。哎呀，因为贪恋的关系啊，所以回来以后，伊丽莎马上知道神就惩罚了，让他打了什么大麻风。哎呀，所以你看在犹太人里面，他们观念，你长大麻风的人是神所不喜悦，被神处罚的，对不对？所以在心灵上面，他们真是也被人看得很糟糕了。就是说，这些人上帝不喜悦，你一定犯了什么罪了，才会长了大麻风啊。还有一点很糟糕，就是说，根据摩西的律法，那么长大麻风的是不洁净的人，所以他们不能到圣殿里面跟神的百姓一起来敬拜啊。你看，连敬拜神的自由都没有了。所以很可怜，他们不只是这社会所弃绝的人， 他们也是好像被上帝弃绝一样，是神远离神的人。所以难怪他们那一天他们就高声喊着说，耶稣子，你可怜我们吧。他们的确是世界上非常可怜的人，需要神的怜悯，所以那天就大大的喊叫。这个是一个长大麻风他的一个身心灵所受到的折磨。我们先认识一下他们的心情哈。那么麻风病在圣经里面它有怎么样的属灵含义呢？麻风病是一个罪恶的这种怎么可怕哈，好像是象征罪一样哈。因为罪带来许多，一个罪会传染，你知道罪会传染吗？真的，罪真的是会传染的，而且罪带来相当可怕的一些后果哈。你看这些麻风是不洁净的，是会好像罪也是一样，让人会沾染了这些邪恶跟污秽，而且这个麻风病会侵蚀人的身体、皮肤、肌肉、神经等等，所以他的面容也会被侵蚀啊。罪呢，会破坏上帝创造人那个荣耀美丽的形象，那个面貌都被破坏了，人被污染。结果呢，我们连良善的本性都被侵蚀了，都变形了，被腐蚀了。而且麻风病会叫人没有感觉，就像罪会叫人对罪没有感觉一样，你犯了罪没什么感觉的。我记得以前很久以前，从很少很少听到说这社会上有所谓的什么同性恋的，哇，最近真是不得了。同性恋以前都是躲在我们所谓躲在 closet 里面，躲在衣橱里面，不敢让人家知道。现在不是，他公开示威啊！不止在美国，在台湾相当可怕，而且示威的时候当面表演给你看，很严重的。前阵不是有一个球员吗？他就借着新闻媒介向全国宣告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这样是引以为荣的。我们马士丘斯州，你知道前天礼拜五是一个纪念日，你知道什么纪念日吗？有没有人知道？没有注意新闻。礼拜五那一天是马士丘斯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10周年纪念。哇，这个社会真的是像麻风一样，他麻风是叫人失去感觉的，罪呢就是犯罪能够到一种毫无羞耻感的地步，因为他根本没有感觉。有些人可以做见证啊，信耶稣以前哈，对罪是没有感觉，他满口脏话他不觉得怎么样的，对不对？而且讲谎话的话不会脸红的，看那些色情图片觉得很享受很刺激的，不会有感觉的。可是信了耶稣以后啊，他开始对罪敏感了。以前啊，没信主的时候，你两个人吵架，夫妻吵架啊，你骂配偶骂得越凶，你越痛快；你伤对方，你越痛快，是吧？你信了耶稣以后，你骂配偶，你骂得越凶，你怎么样？你自己越痛苦啊，不是痛快，是痛苦。你现在开始，你觉得你真的伤害人的时候，你心里会不安呢、啊？你会难过，你还要来向他道歉了，因为你对罪已经开始有了感觉了。这不一样，这就是大麻风得到洁净的结果。如果对罪还没有感觉，那就是表示你还是有这个大麻风在身上啊。还有个情形哈，这个得了麻风以后马上要被隔离的哈。罪对人类的影响也是一样的。你知道今天有一些犯人哈被判刑，必须被他被关起来。我们在康可还有一个重刑犯，那个警戒非常森严，我不知道你们去过那个康可地方，有个大的监狱，都关那个最糟糕的哈，犯罪最厉害的那些犯人就关在里面了，上面高墙铁网，戒备森严哈，把他们完全隔离。为什么呢？他害怕这一批人对其他人还产生了伤害，会影响人，所以必须把他们隔离开来。这表示说，这个 麻风病已经发到这么厉害的地步了，人家说罪哈会显出来，所以必须要被隔离开来的。那罪不止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罪也破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美国的社会，你觉得美国的社会它是越来越好呢，还越来越坏？大家都知道越来越坏，离神越来越近，还越来越远呢？越来越远，为什么呢？犯罪堕落，不认识神，不敬畏神，那些越来越厉害，根本没感觉的，不知道有神，对罪是没有感觉的。那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情形。那教会的里面有没有受到罪的大麻风的影响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犯了这些麻风啊，属灵的麻风，我把它用这个属灵的麻风来讲，有没有一些秘密的罪缠住了你？有没有这个一些你所控制不了污秽不正当的情欲在那里侵蚀着你的灵命？这是一种属灵的大麻风，有时候你必须要去满足这个不正当的污秽的情欲，你完了以后你来向主说，主啊，我实在不该这样做，求主赦免。等过一阵子以后，情欲又发动，你情不自禁，你没有办法，你又再去犯，就这样子里面不断的恶性的循环，在这个属灵麻风里面你根本出不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我听过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啊 ，Youth Pastor， 他里头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个社会里面色情泛滥很厉害。他心里面呢很喜欢看这些黄色的淫乱这些图画影片杂志，被这个抓住他根本没办法出来。他有一次就在一个黄色书刊的店里面偷偷的看，那没想到被外面经过的一个同样教会的执事从那里经过被他看到了。那神所爱他必管教他，不会让你这样下去，因为他有这个毛病，他没有办法有清洁的良心来服侍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看到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那种淫乱污秽的思想就出来，他没有办法有良心清洁能够来好好亲近神、祷告神、服侍神。他虽然是一个年轻的青年牧师 Youth Pastor， 可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里头有一个很可怕的属灵的大麻风抓住他。那一次他就被发现，的确他有了这些属灵的大麻风。那经过一阵子呢，神大的恩典，弟兄姊妹的帮助，从那里面呢出来。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之间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秘密的罪，这样抓住你，你没办法从里面出来。这种属灵大麻风还不见得是色情方面的，刚刚我们提到有几个这些长大麻风的那个例子。好，我们讲到米利安，他心里有嫉妒，他批评论断，他甚至毁谤那在位执政的掌权的，也就是说毁谤神的仆人。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喜欢那种背后说闲话了，特别喜欢讲这些在教会里面负责的，不管是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同工啊，我们喜欢讲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在上帝面前是不接近的。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骄傲自大，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尤其是有恩赐的。有时候甚至会觉得你们这些牧师有什么了不起？传道人，我得的恩赐比你更大呢。那么我可以升任某样的属灵的职奉，我是可以这样去做的啊，觉得自己比人家强啊，那这个就是骄傲，也是在上帝面前啊，也是一种污秽的。像大麻风一样。还有呢，就是贪恋，心里面贪恋一些东西，被他整个控制住。我不知道你心里，我们的心里被什么东西抓住，我们紧紧的就每次都是被他变成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偶像哈。这个在神面前来讲也是不洁净的。求神帮助我们，假使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秘密的罪，有些属灵的大麻风哈，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像这些长大麻风的一样，向主耶稣说，主啊， 耶稣夫子，你可怜我们吧，趁机不要让这个大麻风越长越厉害，侵蚀你的灵命，我们赶快到主的面前，主你怜悯我，你医治我，我相信主耶稣愿意医治我们，愿意拯救我们，从那个罪恶的捆绑里面把我们救出来，从那污秽的情欲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主耶稣能够，因为他名字是耶稣，他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我们身上不要被任何一个罪恶所捆绑跟他控制，不要被这些属灵的大麻风缠住，阿们。感谢主，主耶稣要来拯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那第三个，我们再看看大麻风病人得医治的一个转机。那主耶稣医治十个长大麻风这个故事，是他在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之前，你看他往耶路撒冷去，这是主耶稣最后一趟往耶路撒冷去，他到那个村庄以后再也没有经过那个村庄了，这是上帝的命定，让主耶稣，他特别安排让主耶稣到这个小小的村庄里面来看到这十个长大麻风的，这个就成为这十个长大麻风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了，所以他们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你们看见说主耶稣，我们看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每经过一个地方一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的，主耶稣经过的地方都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的。我想问我们自己，就是主耶稣有没有从我们这个教会经过行走过，今天主耶稣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主耶稣有没有行走过这个教会，请注意听啊，我不是说主耶稣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啊，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但我们教会有没有那种主耶稣从这里经过留下的一些痕迹一些标志，因为主耶稣所到的地方一定会有奇妙生命的大的改变，一定的，主耶稣经过的地方圣灵运行过了，一定会有生命的大转变，活的见证会显出来的，让人知道我们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渴慕他，留下一些痕迹，让人知道神的确就在这里经过了。那一天神就安排让主耶稣经过那个小小的村庄。弟兄姊妹，神迹的发生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上帝的安排，一方面是什么？人的反应。神安排主耶稣从去到那个小小的村庄，但是这十个长大麻风怎么样呢？迎面而来，他们迎向主耶稣走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任何的苦境，任何的难题，我们需要主耶稣来帮我们解决。我们学习说，我们要怎么样迎着主耶稣走过去，迎向主耶稣，把我们的疾病，把我们的痛苦，把我们难处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我们要学习迎着主耶稣去，抓住机会。这四个长大麻风不止迎面向主耶稣走过去，他们还是做什么事情呢？十三节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大声向主呼求。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讲好十个人，大家一二三一起喊哦，声音比较大一点，让主耶稣能够注意到，因为这个机会过去就不再来了。所以他们大声的呼求耶稣啊，也不管你怎么看啊，不管你怎么听，我需要耶稣，我需要主你来施恩给我，就大声的喊，这叫做情辞迫切的直求。我相信神喜欢我们哈，情辞迫切的直求，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帮助我，需要你来医治我。那就像那个雅各，他跟天使摔跤哈，最后他抓住这个天使，他说什么？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我们这种迫切真的要的时候，奇妙的事会发生，只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要经历神呢？我们真的要耶稣呢？我们真是迫切需要他的帮助呢？就像这十个长大麻风一样， 迎着向耶稣去，并且大声求神来怜悯我们。主耶稣自己有没有大声哀哭祷告过？也有，他留下榜样嘛，是不是？在这个最迫切的时候，实在是需要。我不知道神有没有把你带到一个这样的苦境的里面，你知道只有主耶稣，没有别人可以帮助你。大声向他呼求，神要垂听，并且要施恩怜悯我们。就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那样迫切的要他，抓住那样的机会来经历我们的主啊！这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学习的。第二点，我们来看看他得医治的过程，好吧？请大家读第十四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大麻风被得到医治的，长大麻风被医治的，同样记载在路加福音。今天我们读的是路加福音17章，另外呢，在路加福音5章也记载一个长了大麻风的人。这个长了大麻风，全身都长了大麻风了。耶稣有一次他经过一个城，那里有一个人满身长了大麻风，这长大麻风就看见主耶稣就伏伏在地。他说他怎么祷告了？有没有人记得？主若肯，就必能叫我洁净了。主啊，你如果肯的话，你一定可以叫我洁净的。虽然他满身的大麻风严重到一个地步，根本无药可救了，那么厉害，全身都是，但他有个信心，他知道主耶稣能够医治他。可是他有个信心，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出来是什么？说主啊，你若肯。那这岂不是也是我们信心碰到的问题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我们的神是 powerful God， 他无所不能的，神是有全能的神，什么事他可以的，凡事都能的。主有权柄，有能力能够医治任何的疾病，任何的，你相信吗？阿们。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的确可以的。但我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肯吗？他有这么大的力量，但是他肯来医治我们这个微小的、这么败坏、这么可怜的人，无所不到的。哎，这叫什么？很小的、很渺小的人，微不足道的人，那么神会眷顾到我这样一个人吗？神会肯让向我施行拯救跟医治吗？所以我们的问题常常是在这个肯。那一次主耶稣说怎么样？我肯，你洁净了吧。主耶稣肯，主耶稣不止肯，主耶稣还伸手来摸他。因为长大麻风是大家都怕，他不知道多久没有人碰过，你不要说拥抱，人都没有碰。那主耶稣呢，是在怜悯他，就伸手摸他。圣经讲那个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他了，立刻主的大能。可是这一次十个长大麻风，主耶稣医治的方法不一样。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为什么叫他们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呢？根据利未记的14章的记载，长大麻风的人洁净的日子呢，他们必须要去见祭司，然后祭司要到营外里面去看他们，看他们得了痊愈了、洁净了，那就要为着这个要求洁净的人，要吩咐人把这个两只火鸟、把香柏木、把朱红色线、牛膝草要拿来为他们行什么洁净的礼。所以祭司要看他们的确是洁净了，然后为他们来献祭，把他们洁净，然后宣告说这个人洁净，那么他们就可以回到神的百姓中间去过正常的生活。这是一个程序。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给祭司查看呢？是洁净的。可是这几个是这个长大麻风的，主耶稣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的时候，那个大麻风还在他们的身上。那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你如果去的时候，祭司说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赶走你，身上还是有这些大麻风啊。 但是他们既然主耶稣这么讲，就表示说他们什么样的去见祭司呢？一定是真理得到接近的了。所以他们相信主耶稣的话，他相信说当祭司在查看的时候一定是洁净的，他们就顺服主，他们相信了。那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了，到底我们是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神对我们说的话呢，还是我们相信我们所经验到的、所看见到的这些环境跟我们自己的感觉呢？我们相信什么？那这几个十个长大麻风的，感谢神，他们真是有信心了。主耶稣这样吩咐，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就去了。正走的时候，他们身体就得到了洁净了。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我们要经历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信心是不凭眼见的。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在于主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到底有没有神的话呢？主耶稣有没有对我们说话呢？我们有需要，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祷告到主耶稣跟我们说话了。当我们有主耶稣的话，我们就有了凭据，有信心的凭据。说光靠一个感觉说啊，我相信神一定会啊，我相信将来会，那都还是靠不住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主耶稣对我们说话。主耶稣那天跟他们说了，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有了神的话就有了根据。就像保罗讲的，保罗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那是在一个大的船难的里面，几天都看不到星星太阳月亮了，众人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神来对他说话，神告诉他说一天他要站在该撒面前为他做见证。所以他劝那些人说，这个是救命的事情，应该吃饭保住自己的身体。他说我相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神的话，我们祷告要听到神对我们说，我们现在的难题到底怎么样，主你来对我说话。那么主耶稣如果对我们说了，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了。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我们信心要根据于神的话语。第十四节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讲到一个顺服的行动，他们照着主的话去做。那请大家注意，这个信心呢永远是会有什么行动的。信心的行动是在经历神迹之前的。在旧约里面，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要进约旦河的时候，那抬着约柜的祭司走到约旦河水里，那时候约旦河的水是患难涨过两岸的，很可怕的情形。但是神有没有马上叫他水都不见？没有，乃是叫这抬约柜的祭司啊，走到约旦河，脚踩到水里面去以后，那个从上往下流的那个水，在很远的地方，在撒拉旦亚当城那里马上就停住，而且立起城垒，底下的水就变干了，那么以色列人就可以行走干地过去了。我们发现神行神迹的时候，很喜欢叫人用信心采取行动顺服他，然后主就做奇妙的事情。旧约让我们看到这个样子，你的脚必须先踩下去，因为神吩咐你过去，他们有神的命令，有神的话语，你就踩下去，上帝就做他这一部分。两方面的，新约里面也有一个例子，主耶稣第一个行的神迹是什么？变水为酒。那玛利亚很盼望耶稣行一个神迹，他就告诉他说他没酒了。当然主耶稣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那玛利亚就吩咐这些仆人说，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对不对？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结果这些佣人就把水倒满了六个石缸，倒了满满的。那现在主耶稣说，是现在你们可以摇出来送给那个管宴席的。哎呀， 你送不送啊？倒水下去，然后就把它摇出来，然后说拿这个去。哇，那个这也是个信心的考验，而再加上顺服啊。结果管宴写了一场，哎呀，这么好的酒，真是好酒。他就怪这个新郎，人家都是把上好端出来才把次好拿出来，你把上好的酒留到如今啊。哎呀，你看见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人用顺服的行动，神就奇妙的事情。假使今天圣灵感动你做什么，我们就顺服他。我可以告诉各位，奇妙的事要发生。我们在求主常来对我们说话。我记得以前常从上海来，也是信和的一个传道人，我是非常的佩服他，他圣经非常的熟悉。他说我们啊，我们要渴慕神来对我们说话。他说啊，我们如果听到神对我们说一句话，不得了啊，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今天我们太缺乏神活泼的话语。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有没有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如果主常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常顺服他，我们就会常常见到奇妙的事情发生。你相信吗，弟兄姐妹？阿们，感谢主。顺服的行动。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感恩跟得救。我们请大家一起读15节到19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啊，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他对着神对着人都有一颗什么感恩的心。他真的是有感恩的心。这10个里面只有他回来，他见自己好以后，他就回到耶稣的面前，他归荣耀给神，他敬拜，他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来感谢他。弟兄姊妹，我们会常常听见，好像在祷告会的里面，我们好多的代祷的事项，对不对？我们要为这个事情祷告，为那个事情祷告，哈，很多的难处，有些的疾病，有些找工作等等各方面，哈，经济碰到问题等等，我们的确有很多的难处跟需要啊，我们常常有一些代祷的事项，但是我们比较少看见或少听见什么感恩的见证，感谢主，他听了我的祷告。神为了做了奇妙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做见证感谢主，这类倒比较少听见，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今年主题是什么？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那么你如果祷告你蒙了神的垂听，或你疾病你祷告主医治了你的疾病，我们有没有公开做见证说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主耶稣医治了我？我们有没有做见证告诉人家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怎么怜悯了我，怎么恩待了我，怎么把我从这个难处里面把我带过来，怎么供应了我的需要，怎么医治我的疾病，或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等等，这些我们有没有在公开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来感谢他呢？有感恩的见证，这是荣耀神的事情。那一次10个里面只有一个，而且这个是一个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外邦人，撒玛利亚人，一个不洁净的人。这个人他有感恩的心，他感谢神。那这也是一幅图画，让我们看见说啊，主耶稣当时在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当中行了许多的神迹，施恩给他们，医治他们，讲道给他们听，喂养他们，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也没有来感谢他， 反倒是这个他们所轻视所看不起的外邦人，他相信了耶稣，他接受了耶稣，他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当时的情形，神的救恩福音就临到外邦人。这是一幅象征式的图画，另外一方面也表示说，真正有感恩的心里面，十个里面大概只有什么一个。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哈，有人给我们一些好处来帮助我们啊，我们得到好处以后常常会把那个恩人给忘掉，这是人性的弱点，我们不知道来感谢他，这个是很缺乏的。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有时候外邦人比基督徒还懂得礼貌，你会发现啊，基督徒有时候还会讲说，哎呀，他忽视我们，他说最好不要感谢他，你也不要称赞他，免得啊他将来在天上失去的奖赏啊。你们听过这个？难怪我们在教会里面越忽视越灰心啊，越难过，因为没有人感谢你，也没有人欣赏你。弟兄姐妹，到底我们在天上能不能得奖赏是谁的决定啊？上帝的决定，这是上帝的事情。我们的话，我们该感谢我们要感谢他，该鼓励我们要鼓励他，这是我们的责任。很需要鼓励，很需要弟兄姊妹要常常谢，真的要记得谢谢。我就有一些年轻人，人家送你礼物，结婚的时候送了好大的礼物，连一个谢卡都没有，到时候来问说，哎，他们到底有没有收到啊？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做一个感恩的人，感恩的人是蒙福的人，做个感恩的人，需要写谢卡，打通电话谢谢他，不要忘记人家给我们的好处。对神是这样，对人也是一样的，你同意不同意呢？感谢主哈。所以有时候人家做这个牧师也会很灰心的，对不对？因为会有只是批评他，你这个做不好那做不好，可他做了很多很多都没看到，他就很灰心了。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写写谢卡，我不是说叫你们写谢卡给我，我也会很 appreciate 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我们有的得到好处，得到帮助以后，记得跟人家说声谢谢，很感恩的心，上帝恩待这样的人。我们感谢神，我们就荣耀神。你谢谢人，人家会更加愿意显出善心来啊，大家得到鼓励，彼此的相爱。最后讲到这个得救的信心哈。十四节，主耶稣对那人，十九节，主耶稣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很奇妙哈，神常常讲说是你的信救了你啊。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何等伟大，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即使我们有一点点的信心，感谢主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哈。你知道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但我们有一点的信心，也是主给我们的信心。那主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了。”这个信心是叫人能够得救的信心啊。那一次十个长大麻风了，是不是有信心的人？有啊，每个人都有信心，所以每个人经历的神迹，每个人都经历到病得医治，大麻风得到洁净，是因为他们的信。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信跟他们的信有一点的不同，这个信是更进一步了。弟兄姊妹，身体得到医治是一个神迹哈。这些人都经历过神迹，你说神迹好不好？好不好？好。神迹重要不重要？重要。神迹宝贝不宝贝啊？宝贝。神迹可以不让我们羡慕吗？我们羡慕。这些都非常的好，但是假使我们经历的神迹却没有把我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认识耶稣他到底是谁的时候，这个神迹带给你的好处只不过是在暂时的。这个信心并不能让你得到那个永生的福分，这个信心并不让你真正来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有人经历的神迹还是不认识神的， 神迹必须让我们来认识耶稣他到底是谁。有人说今天我们不需要神迹啊，今天已经没有神迹了，那这个神迹是上帝行的嘛，你让上帝来决定。但是神迹呢有它一定的用处的，因为是神行的总是美好的，但我们要注意神迹，除非这个神迹带我们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认识上帝的儿子，这神迹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帮助。是的，有帮助的，的确有帮助的，但是也不过是个暂时的，不能让人得到永远的生命。经历神迹，如果不认识耶稣，我们还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所羡慕的是这个主赐给我们的恩赐呢，还是我们羡慕这赐恩赐给我们的主？我们盼望得到主耶稣给我们的好处呢，还是我们盼望得到赐我们好处的主耶稣？我们要什么？弟兄姐妹，有时候人为了现实的问题，我盼望得到一个绿卡，我盼望找到一个工作，我盼望找到一个对象，我盼望的病能够得到医治，我来祷告神，哎呀，大家祷告，都为他祷告，等到得到这些好处以后，那把主给忘掉了，甚至教会也不来了，因为发现这样的人也有的。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像这九个长大麻风的以色列人呢，还是我们像这撒玛利亚的？我们得了好处，我们被医治以后，我们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俯伏敬拜他，我们来感谢他，我们把荣耀送葬来归给神。主耶稣那天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个信心是让他能够真正得救的信心，真正得救的信心。经历神迹还不见得叫人能够得救，唯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样的信心能够叫我们来认识神，而且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才是永存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感恩，讲到这个得救这样的见证。我们盼望我们中间在这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些感恩的见证，诉说神奇妙的作为。我们越感谢神，神越乐意施恩给我们。假使神施恩给我们连一声感谢都没听到，你不要说神，我们自己都会灰心，对不对？我如果常帮助他一声谢谢都没有，下次我还想不想帮助他啊？有的孩子也是一样啊，父母亲花这么代价嗨得不得了，爱他们，可他们一点都不了解，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说出一声谢谢。哎呀，做父母的亲，你的心感觉怎么样？我们将心比心吧。好，假使父母亲还在的，好好谢谢他，好好谢谢他。父母亲还在的，有福气，你赶快感恩，趁着还有机会，谢谢他。同样的情形哈，神施恩给我们，就是小小的事情，我们也来感谢他。神是乐意施恩的神，在他没有转动的眼儿，他是乐意施恩的神，一样的。我们相信的圣经，神就是圣经里面记载这位神。我们相信的耶稣是福音书里写主耶稣，他过去、现在、将来是一样，昔在、今在、永在，神全能神。主耶稣昨日、今日到明天都是一样的。我们所相信的神既是这样的神，我们更该怎么样感恩？我们当中有什么样的需要，迎着主耶稣去，向着主耶稣走去，大声向他呼喊。我盼望将来我们有许多祷告蒙垂听的见证，感恩见证在这里。甚至有一些人得救了，从慕道友看到，让他们羡慕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他足够来拯救我们，足够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足够让我们克服一切的难处。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天父，你借着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病人的医治的故事来向我们说话，祈求主你让我们做一个知恩感恩的人，因为你实在是爱了我们，你行了许多奇妙的事情。我们恳求你常常来对我们说话，也来吸引我们，让我们不灰心，让我们把我们的问题重担、我们的疾病等等都带到你的面前。愿你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缘故，你来恩待我们，赐给我们小龙，赐给我们身心灵的健全，让我们经历主你是医治我们的，你是供应我们的，你是保护我们的。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主，我们祈求主把这样爱主的心真实赐给我们，把一个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经历主的好处，还没有把感谢来献给你，还没有来认识你。我们祈求主你继续的动工，但愿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祷告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充满感恩的教会，因为你垂听你应允。主啊，给我们这些活生生的见证，我们要把感谢来献给你，我们要来荣耀你，我们要来爱主耶稣。愿主耶稣你行走在我们中间，留下你行走过的痕迹，让人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何等又真又活伟大的真神，独一的真神。主啊，愿你这样的见证显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